好，再次的欢迎大家一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今天呢，我也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提防假师傅。提防假师傅，有时候你就想，哎，在我们当中有假的师傅吗？有假的老师吗？我看不到，我没有遇到。你没有遇到，是因为你继续的在一个纯正的一个教会，一个按照圣经教导的一个教会里面敬拜神。如果今天你稍微上这个网站的时候，你不小心啊，你就很容易被这些假的教师的教导呢所影响。那在这个网络网际网络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异端的这个教导。如果你没有在圣经上被教导的话，你很容易就会陷入他们的这些花言巧语，被他花言巧语呢所吸引而被骗去了。所以今天你要感谢神，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的敬拜，因为我们的教会是按照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来教导大家，遵着圣经来过活，那你的生命才会讨神的喜悦。如果你不按照圣经的教导，你走去跟着那些很动听的这些教导走的话，那你可能你的生命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教导我们能够提防假师傅，叫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假师傅，怎么样能够辨别哪一些是真的师傅，哪一些是假的师傅，好叫我们能够很好的来在这个灵命上成长，不受影响。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那我们就从那边来看一看哪几方面让我们知道说会有假师傅。啊，第一方面呢，我们要提防假师傅啊，是因为有权力啊，权力就是之前已经有例子了，我们就要注意。那你看在这边彼得后书二章一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啊。所以彼得当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说，在旧约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先知兴起，将来呢在你们当中啊，这时候讲将来也必有假师傅，假师傅就是假的这些教师啊，在你们当中起来教导你们，引诱你们。所以你们要很小心，既然有潜力，你就知道接着下来也有，将来也有这样的这种情形。就好像我们所谓的前车之鉴，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学到这个前车之鉴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前面的车如果出了问题，你在后面的人你驾驶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不要跟着前面的车走，你跟着前面的车走你就有问题了。前面竟然有这些假先知，将来呢也有假师傅。那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真的先知好像以利亚在那时候出现，他是神的这个发言人，神的这个所谓的发言人的这个人，他就替神讲话，传达神的意思。但在他们当中呢，在那个时候也是有假先知啊，我们知道有这个巴利的先知，所以巴利的先知呢引诱欺哄那些以色列人啊，叫他们去拜这些巴利，拜这个假神。那么这个以利亚呢就呼吁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子，你们要归向耶和华。那也到了一个地步，这个以利亚呢就向他们发出挑战，到底你们要敬拜耶和华还是敬拜巴利？所以他就邀请这个巴利的先知来，哦，筑一座坛。如果是你 巴力是真神的话，在这个坛上的这些祭物呢就会被烧掉。但是那些假先知他们整天从早上一直喊，一直割自己，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动静，那些祭物仍然在那里。但是以利亚当他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火从天上降下，把那个祭物呢完完全全的烧尽。那这就证明他是真的先知，那些假先知呢就被百姓们那推出去，然后呢把他们杀了。假先知就是真的在那个时候存在，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有过去有假的这些先知了，今天肯定在我们当中呢也有假的这个老教师、假的讲言、假的这个牧者、假的传道人啊。主耶稣也是这样的提醒我们，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啊，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对了，你看一看这个画面，这个就是真的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假先知、假师傅。你看在里头的什么，是一只狼来的，外面呢却披着这个羊毛啊，披着这个羊毛，这个就是可怕的。这个假先知、假师傅，有时候你看不到了、看不出的，你觉得他们很好、很友善，但是呢，里面却是那么样的残暴。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这个东方闪电，在我这个右边的这位赵维山呢，他是创始人。在我左边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你基督全人神啊。在这个东方闪电里面，他们讲说在东方里面有一个基督，要基督降生。这基督呢不再是男的，第一次是男，第二次呢是女的，他们敢这样的教导。哦，就在他们当中，这个赵维山呢就在后面所谓的掌控着整个局势，推把这个你基督展现出来，让大家把他当作神来敬拜，把他当作全能神来敬拜。然后当他们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当他要招一些人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很友善的。当他去到你的教会，去到一个场合的时候，他什么东西都肯帮你的。哦，你要帮你搬家吗？我可以帮你搬家。哦，你需要一些东西，你需要这个手机吗？我可以帮你买。哦，你家里没有人煮饭，我帮你煮啊。他们很友善，你觉得哦，这些人真的是属于基督，真的是像耶稣基督啊。但是岂不知道他们是披着羊皮的这些狼来，很可怕。他们透过这个谎言，透过这诡诈，透过威胁，透过利诱啊，透过这些色的东西呢引诱人，这个拐骗人，甚至呢把人给杀掉了，都不是问题。这是他们这个可怕。那你在这个网站的时候啊，如果你去一些网站，你不小心你就会遇到他们的网站。在网站的时候，他就邀你说你可以登录去，我们一起来参加的小组，我们学习怎样等候主耶稣，怎么样能够得到你的让罪得到赦免。哦，你点下去，你就跟他们在一起，让你们开始就慢慢学习，慢慢学习，开始好像跟我教会讲的一模一样。后来慢慢慢慢，他就把那些毒素啊注入在你的心中，注入在你的生命当中。后来呢，你就慢慢离开这教会，你就会讲这个教会所讲的东西呢是假的，他们讲的东西才是对的，很可怕的，很可怕的。这些假先知，所以呢，以前有旧约里面有假先知，今天也有假的这个教师， 好，假的教师，这个假的教师呢，在我们当中呢，我们要小心，好，你跟我都要小心。另外一个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三班仆人派，他创始人叫许文库，那为什么叫三班仆人呢？他们呢很喜欢圣经里面所讲的啊，是三种仆人啊，记得吗？在这个主耶稣的比喻里面有讲到给五千个银子的，那有给这个三千银子啊，两千银子的，还有一个一千银子的，所以他讲我们有三种人啊，啊，你看神也是啊，有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三种仆人，他呢是叫做大仆人，在下面呢叫做二仆人，在更下面叫什么小仆人，所以他是最大的。那他们也是用许许多的方法来诈骗人的这个钱财，那他们也是相当凶暴的。那如果有人走去别个所谓的这个教派，如果去这个东方闪电的话啊，如果被他们侦查出来的话，他们就把他们杀掉了。这是在报道里面有报道了。所以呢，你们要知道，这些假的先知呢，假的教师呢，会在我们当中的。那今天你没有遇到，是因为你被什么？被保守，你在这个很安全的这个环境里面。如果你不小心，你到网站随随便便这个不错，你参加。那你很慢慢他就把你引离开了。你不相信的话，我叫你不要尝试，你要很小心。网站的东西呢，什么东西都有，黑的也有，白的也有，有毒素也有营养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这个根基，你才能够到那边能够才能够辨别。所以如果你在遇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呢，你必须要请教，不要随随便便的你就参加他们的这小组查经，参加他们的这个论坛等等。好，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提防假师傅，因为之前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肯定在我们当中，今天周围都有假的师傅、假的教师。那你怎么样辨别这个假的师傅呢？因为他们会带进这个异端啊。如果你看这边对，在这边，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啊，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边讲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什么叫异端啊？那异端呢，按照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自己选择的这个教导啊，你自己喜欢这样子，你就选择这样自己所喜欢的这些教导，为了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啊，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按照你所喜欢的来教导，这叫做异端。那当然论到一个组织的话，我们讲说是一个异端的组织，那个组织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挂着这个基督教这个牌子的这个组织，但是呢在他的教导里面呢却跟基督教里面圣经背道而驰。换句话说，挂着羊头卖狗肉，外面表面上好像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团体来的，但是呢里面所教导却不是基督教的这个真理啊。这些呢我们要注意，刚才我所说的就是东方闪电，刚才呢三班仆人的这个教派。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也是这样的。那所以呢我们面对着这么多的这些异端、这些错误的、这些教导的这些宗教组织，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辨别这些异端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辨别？怎么知道他们是 异端还是不是异端呢？那这边有一些方法。第一，我们是以信徒啊，使徒信经呢的这个信仰告白来分辨啊，感谢神，在过去的教会啊，这个历史里面，他们知道说，经过一段时候，一定有一些人呢，讲一些悖谬的这些道理，所以呢，他们就自己制定了一些真理，从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的真理，然后呢，让大家能够按着这个真理来过活。啊，这个是我们常常所知道的这个使徒信经。这边说第一部分，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啊，这个是第一点了。第二点呢，是关于圣旨啊，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应，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他是没有啊这个原罪的，在本都比拉多啊，就派了皇帝是派了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那么降在阴间。当然讲到降在阴间呢，我本身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正确，不是我很厉害，乃是说这个呢没有圣经的根据，这个部分呢降在阴间呢是后来才加进去的，开始在这使徒信经里面是没有这个部分，之后他们才加进去的。啊，主耶稣死了之后，他的灵魂，他有没有进入这个阴间呢？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对那个强盗说，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面的，所以主耶稣没有下到阴间呢，他不需要下到阴间。所以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是的，主耶稣现在在父的右边，将来呢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是的，主耶稣有一天要来审判活人跟死人。那第三点，我信圣灵，所以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是圣灵啊。然后第四点呢，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就是普世的这个教会啊，我信圣徒相交，这是第五点，圣徒彼此的什么相交。那大家如果有同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真理啊，有同样的信仰，我们可以彼此的相交。只不过现在很多教会自以为义啊，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圣洁，把自己越来越什么也隔离起来，只有以为他自己才是圣，其他的都不比他圣洁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要我们能够彼此的相交。然后第六点，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是的，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呢要复活，我信永生，有永生的这一回事情，阿们，是的，这个就是使徒信经所教导的。所以如果有任何的一个组织，一个所谓宗教组织跟这些所教导的不同的话，你就要小心，你要小心。好，等一下你会看一些例子哈。那另外一点，纯正教会相信十字架的救赎真理啊，我们总相信说主耶稣他救赎我们，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呢，异端呢，他们相信需要其他救赎的途径啊，其他异端说不单单主耶稣不够，说的不够，我一定要自己去念多一点这个经啊，或者要去苦行啊做一些善行啊，我才能够得救啊，这个是他们的教导。然后纯正的教会相信圣经正典为新旧约66卷，就是说圣经呢66卷是神的话语在这边。但是呢，异端呢就把别的著作呢看为比圣经更具权威啊，就说其他的啊，我的这个创始人他所写的这个书比跟圣经一样有权威，我们也是要按照他的这个教导而信。所以很多异端呢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他的这个创始人呢他教导的跟圣经有抵触啊，你就没办法，你要怎么选择， 你一边要跟着圣经，一边要跟着，一方面要跟着他，所以有时就有冲突。而且他们主张神启示的持续性，就是神仍然启示啊，透过人来启示。没有，我们讲说当这个圣经新旧约完成了，神的启示呢就停止了，神不再启示了。所以这本圣经就是我们生活的最高准则，我们不可以再有别人的著作来作为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最高准则。但另外一点，异端把神的教会视为迷惑的对象啊，他们会常常把其啊这个教会的正统的这个教会把它看作是，然后你们被迷惑了啊，只有我们这些异端教会，我们才是纯正的，才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的啊，这是他们的这个啊错误的这个看法。其实呢，是他们错，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过。那另外一点，异端把他们的领导者呢作为敬拜的对象或者神个化啊，他们把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创办人、创始人，哇，把他提得很高，甚至像神一样，他们膜拜他，每一样东西他都讲的，他都认为是对的啊，没有错的。我的创始人，这个我的这个机构的这个创始人，他所讲的东西每一句都是确实的。因此呢，他的话取代了神的话，就好像这个杨向斌在这个东方闪电里面，他是一个全能神，他所写的东西人每一个他的这个信徒呢都要跟着走。另外一点，异端者呢在不健全的神秘主义温床里呢蔓延哦，因此他们有这些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教导啊，他教导说哦要做一些事情来得救，或者甚至要啊可以所谓的这个啊杂交啊，啊一夫多妻的这一种的制度啊，他们也说哇、哦、好啊，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教主所教导的。当然他们在解经方面呢，他们错误了，错在哪里呢？他们没有已经解经了啊，就是按照圣经，如果这一部分你不明白，你必须要从另外一个圣经的这个部分呢来解释，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不可以断章取义。另外一点，他们很喜欢用这个隐喻性的解释，叫做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或者说灵异的解释啊，在圣经里面我们通常都是按着这个字义来解释，圣经讲的东西呢我们都是尽量的按着字义来解释。他讲人，我们就讲就是人，他讲那个是一个十字架，那个就是十字架，除非有特别的情形，不然的话我们都是按着字面来解释的。但是呢，他们就是按着这个隐喻性或者这个灵异的解释呢，他们就解错。因为灵异的，你可以说我看到那个十字架，我可以讲它是一个东西，一个飞鸟来的啊。你这种不是啊，那个十字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使来的啊。个人有个人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讲法。所以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错误。那因着你按着这个灵异的解释啊，所以你就以为你自己的对，别人的错，所以呢你会觉得骄傲哦，我的东西我所讲的是对的，你所讲的是错的啊，这个是他们的问题。那从这边呢你就能够知道哪一个是异端，哪一个不是异端。好，所以就有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错误的这个教导啊。我给你一个例子，给耶和华见证人，我们讲耶和华见证人啊，耶和华见证人通常呢他们会敲门啊，进了福山道敲门，嗨 ，hello， 你好，我们可以一起查经吗？啊，一起查圣经好吧？啊，如果你想好的话，他就来了。 他就两个人一起来进入你的这个屋子里面，然后就开始跟你查圣经，哦，开始查了，哦，很好哦，哦，都是按照圣经所讲的，哦，很清楚哦，哦，我喜欢哦。他们讲的时候呢，他就把一些错误的教导带出来了，你都不懂的，因为讲的好像头头是道。后来呢，他就会跟你讲，没有三位一体的神，只有一位一体的神。我们正统的这个基督教，我们相信呢，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神，就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个圣经里面，你是很清楚看到的，他们有不同的这个位格，他们有不同的工作。你不可以说啊，圣灵就是，当然圣灵是神呢、啊，但圣灵跟圣父不一样喽，那圣子跟圣灵又不一样。你不要说哦，他圣灵跟圣子是一样啊，圣父跟圣子是一样，不是，他们都是神的，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对的。但是呢，圣父跟圣子呢，他们是不同的位格，这很清楚的看得到。所以呢，这是他们的问题。那么呢，他们认为耶稣不是神啊，乃是最大的天使。他们说耶稣不是神啊，啊，不是神，是神所创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天使。你是说，哎，他怎么样教导啊？他当然会按照他的这个圣经，他自己来解释。那你就跟着他来走的话，有一天你回到我们的教会来，你就跟我说，王牧师啊，我不相信主耶稣是神，你会回来这样跟我讲的，因为你被他洗脑了，他所教导的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解释，私自引进这个异端错误的教导。圣经教导主耶稣说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不是最大的天使，天使是被造物啊，你看，天使是被造，主耶稣不是被造的，主耶稣是自由拥有的，他能够拯救我们，天使不能够拯救我们。好，那么他们也认为圣灵乃是影响与力量，圣灵是没有位格与生命的啊，他们讲圣灵啊不是神来的，圣灵只不过是力量啊，好像这个风样子啊，一个风就影响力罢了，不是真正的一位神。但是我们相信叫圣灵，他会责备人，圣灵会担忧，圣灵会圣化人，圣灵能够感动人，不单单是这力量，当然圣灵有那个力量，但是他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个神来的，不是风样子啊，不是这种力量罢了。啊，你知道什么叫力量吗？比如说我给你这个磁铁啊，磁铁它能够吸那个铁的东西，是铁质的东西，它有那种磁性啊，有那种力量啊，那个是死的，那个力量是死的，但是这个圣灵是活的神啊，活的啊，所以不同。最后他们也讲，他们不相信地狱的存在，罪人死后便永远消灭。你看，这是跟圣经的完完全全的不相符啊！圣经明明讲说有地狱，那些死掉的人要到那边，那个地基督那兽要被丢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将来那些不相信的，那些名字不在生命册里面的，他们也要被丢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永永远远的受苦。这圣经的教导，他们既然否认，而且讲了罪人死后便永远消灭，不是的，你跟我死之后仍然有这个意识的存在，仍然知道你的自己的存在，到底你是跟神在一起，还是你离开神在地里面受永远的这个刑罚，你自己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些都是一些错误的教导，这些都是一些异端来的。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看得见，啊，不要被他们 说错误的教导。好，第三点，我们为什么要提防这个假师父呢？因为他们涉及这个邪淫啊，他们涉及这个邪淫，怎么讲呢？你看那个经文在第二节那边，他说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呢被毁谤。所以呢，有许多人呢跟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换句话说，他本身就是在搞这些淫行的东西，搞淫乱的东西，那别人也因着他们跟着他们。所谓的万恶淫为首，万恶淫为首，人最容易被吸引的地方就是在性方面，容易跌倒的也是在性方面。记得当那些一些国家他们做间谍的，如果他们要收购另外一个国家，使用另外一个国家做他的这个间谍的话，他通常会透过什么？透过色或者透过钱财来引诱他们。而色呢，通常是很有效的啊。当然这个呢也是这些假师父他们所用的这个伎人，这个方法来引诱人，为谁不被这个东西所打动。所以我们要注意知道哪一些是真的这个先知，真的教师，哪一些是假的教师。我给你一个例子，我给你一个例子，在一个摩门教里面呢，我们知道他的创始人叫做施耶斯 Joseph Smith 啊，他呢，他怎么讲呢？他自称呢有一个天使啊，指示他关于写在写上埃及文的这个金牌。他说有一个金，有很多金牌埋在一个地方啊，哦，上面有很多这个埃及文啊，你跟我都不懂了，他也不懂了。那么他就借着乌灵土民啊，翻译成这个摩门经啊。换句话说，他的摩门经怎么来的呢？是从这个他所自称这个是这金牌里面的这埃及的这个文字里面所来的。而怎么翻译呢？用土民跟乌灵，土民乌灵就是那祭司用的，拿来决定一件很难审判的一个案件，叫丢那个东西或者什么，我不晓得。他就这样子来决定 A 还是 B 还是 C 还是 D， 你想可信吗？可信不可信？他自己都不懂那个埃及文，他怎么样能够把它翻译成这个摩门经？那么呢，看他拥有多少个40位妻子啊？你看他带领人教导人一夫多妻，在这个性的事上犯上这个奸淫。你看他的继承人，他的继承人叫做杨伯汉 Abraham Young， 还拥有55位妻子。他教导说可以，没有问题，一夫多妻没有问题，因为女人要靠丈夫才能够得救的。多你一定要来跟一个有个丈夫，你才能够在天堂里面有份的。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相信。啊，当然今天呢，因为有很多人批评他们，所以他们把这样的一夫多妻的这个制度呢，把他们废弃。不然的话，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许许多多的这个妻子在淫行上引诱人，许多人也跟着他们走。圣经就 讲说他们呢、啊、自取这个灭亡，那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呢被毁谤。是的，真道被他们所破坏了。因为人家说，哎，你不是讲是教这个圣经的吗？哎，我教到什么一夫多妻啊，在性的事上乱来，他怎么教？有时候我们都不晓得怎么样，他会能够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知道，在他教导方面，他一定有他的这个错误。那另外一个这个异端，我让你大家知道，这个叫做悖逆王啊，悖逆王教派，他的这个创始人是吴阳明啊，吴阳明，他怎么样教导？来看一看。他呢自称啊由神高立的再来王啊，所以呢他就求这个信徒呢奉他自己的名啊来祷告赶鬼医病。哦，你看他不叫信徒奉主耶稣的名呢，是奉他自己的名，说把自己提升为什么一位神啊。这个人呢认为自己才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呢他在1988年的时候呢才自封为王。然后他诱拐女孩子130多名，孩子拐为什么呢？怎么拐电呢？他说他这个是自己的身体啊，他的身体是神啊，所以要这些信徒啊，你的信徒呢蒙召啊，你一定要被蒙召，就是要跟我说发生性关系，这叫做蒙召，你才能够得救啊。谁不要啊？如果要得救的话，我要得救啊，但要通过什么？一定要通过他。所以你看多么厉害，这是他教导。当然后来他被捕哦，被处死。求神帮助，再次让我们知道这些假的信徒呢，假的这些老师，假的这些师傅呢，通常都会透过这一方面信的方面呢来引诱这些信徒的。啊，如果你去到任何一个组织一个教会啊，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偏向，你就要注意了，要注意，要小心。好，当然另外一方面是这个贪财之心。那这些假的师傅你怎么能够辨别呢？就是他们有贪爱钱财这个心。你看在这边说，他们因有贪心啊，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啊。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是的，他们有这个贪财之心啊。刚才我已经跟你讲了，那个三班仆人啊，这个徐文库啊，他是那个创始人，他就是从开始啊，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贪财之心。你看报道怎么样？报纸怎么报道？他在1996年呢，就创立了这个组织，然后就开始欺诈别人的钱财，然后在不到十年了，他们就从这个信徒里面呢收取这款项有3000多万，这是人民币来的，3000多万，也是一大笔钱来的，一大笔钱。那么呢，这些骗来的钱呢，除了一部分用在发展组织的之外呢，其他的都是让他自己本身还有他的这些主要骨干的这些成员呢挥霍。因为记得吗，这三班人就是大仆人、二仆人、小仆人。那小仆人你们奉献吧，啊，你们奉献。那么呢，这些中的也可能奉献，然后只有大仆人呢，还有一些这些主要的这些核心人物呢，才有这个资格享用这些金钱呢。他们挥霍无度，跟那些贫穷的这些成员比较起来，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贪得无厌。 啊，灰烬如土啊。这边看到他的这个怎么样使用这个钱呢？他拥有一架150多万的这个奔驰这个轿车，就是 Mercedes Benz， 150万。那么呢，有一次他购完10辆的这个轿车，不但如此，他在北京哈尔滨啊，也有许多的这个豪宅，而且他也带上这个价值将近20万的这个 Rolex 手表啊！你看，这些就是所谓的诈骗别人这个金钱的这些人，好，他们就是心中就是要从信徒里面得着这些彩礼。所以如果你到一个教会，他们常常都是讲到这个金钱，你要小心啊！当然信徒应该奉献就奉献，好，应该奉献就奉献，奉献给神的家，奉献给福音，奉献给神的国度，这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这个在上面的引导的，他特别要从你们身上取利的话，一直整天想出各样的方法要你们捐钱啊，要你们奉献啊，你要小心啊，要小心。就是好像这个情形，三班仆人这样，他们骗取了好多好多的这个金钱，所以到最后也是被警方逮捕，然后关进监牢。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他们的这个刑罚自古以来啊，并不迟延了，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的来到。那另外一个人，那你知道，这个是 Jim Baker。那 Jim Baker 呢，是神召会的一个牧师来的。神召会就是 Assembly of God， 有没有听过吗？啊，是属于这个林恩派的。他本身呢，传讲这个所谓的 prosperity theology， 就是那个财啊，这健康与财富神学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啊，他的意思说，神啊，必定会给你健康的身体，啊，神呢也会把许多的金钱给你。他们说，作为神的儿女，你一定身体健健康康的，没有。不会生病的，生病的是属于魔鬼的，因为神要祝福你，一定给你健健康康的，神也要祝福你，让你有许多的财富。你怎么样能够得到多财富呢？就是你多奉献，你奉献一块他就给回你一块，或者给你5块，给你10块，你奉献100块他可能奉给回你1000块。哦，所以那些人呢就说，哇，是吗？那你就凭着信心也奉献，也奉献。其实呢，他们是希望从信徒的身上呢得到这个利益啊。这个人呢，他也是这样传讲，而且他也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计划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些计划，那么有一些这些所谓的旅店啊，你们去投资啊，你们信徒来投资投资投资。后来呢？到一个地步呢，他这个计划呢出了问题，他基金呢这个周转出了问题，被逮捕。他在这个方面呢，他骗取了信徒的许许多多的钱，而且在这个期间呢，他也跟一个女人呢搞在一起，好，搞在一起，然后因着这个案件呢。他就被关在监牢里面，原本是45年，当然后来因着神的恩典，他才住了5年罢了。那么他怎么讲呢？他说他在监牢里面呢，当他有时间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啊，第一次好好的把圣经呢从头到尾看过一遍。那么呢，他说我知道我过去所教导的那一个 所谓的这个健康与财富的这个福音啊，这个神学教导是错的。这个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是错的。他也说，我错到一个地步啊，我再不敢相信。我感谢神啊，神啊没有因着我错的教导，没有因着我是一个假的这个先知而把我击杀。他感谢神啊，这个人至少他有醒悟，他明白，他知道自己所教导的是错。那今天呢，还有许许多多的假先知啊，他们讲的东西还是说，哦，神啊会给你完全的这个健康，给你很多的财富，还是继续的讲这些东西。神不一定要给我们有健康的，神也不一定要给我们财富的，神给你适合的这个钱财，足够你使用的钱财，神也给你适当的这个健康。若神要把健康拿去，也是他的旨意。所以这一种教导是错的。所以这个敬拜哥呢，他至少他在上面他改过来，但是很可惜，他所做的东西呢，他必须要承受他的后果。刚才我所说，他跟那个女的搞在一起，后来他就跟他的这个太太呢离婚。好，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小心提防这些假先知啊！别以为他们所讲的，我看到哇，实在是欣欣向荣啊！哇，大家都跟着他啊，大家都觉得哇，他很有这个魅力。你不要跟着他，如果他教导的跟圣经不一样的话，你必须要离开，因为圣经常常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了，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以自己的杜甫为自己的神，就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来着想。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呢。赚了多一点呢，多买一点呢，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巴不得神提醒我们，今天你在这边，你作为神的儿女，你必须要提防假师傅，因为古时候有假的先知，今天必然在我们周围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假先知。那你必须要认清楚，你不要以为你很哪里都是一样的啊，之前教会的这个道跟那个教会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不一定一样的。你在这边，如果我所教导的有跟圣经有抵触的，你要来跟我讲，你要来跟我讲。但是如果我所教导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你要听，那你必定受益。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处都有这些假的师傅、假的这些老教师，你必须要能够分辨，不要随意的听从，不要随便的参加一些他们的小组，要小心。那么知道他们会引进这个异端，当他们教导的时候呢，在你没有提防之下呢，是教导就进来了。所以你想，为什么那些异端的那些组织，为什么他们这么我叫愚昧啊？为什么不知道的呢？我告诉你，如果你在里面的话，你就不知道了。好像我问你，鱼啊，知道不知道在水里面呢？他不知道。或者拿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好，有时候我们去到这个郊外的时候，我们去呼吸呢，你就发现哎，那边空气什么很新鲜，对不对？很新鲜，很不同的。那你就知道你在你住家那地方，那空气呢应该是比较不那么新鲜的，是啊，比较污浊一点，比较肮脏一点。但你不会感觉的，等你回来说你过了一阵子就夫妻一样的，哪里都是一样的，你发现到吗？因为你在里头了。所以当他们教导把那错的放在你心中的时候，你慢慢慢慢你就习惯了啊，被他骗掉你都不懂啊，被他从你身上起立你也不懂啊，你也不懂的。他叫你说你要得救吗？ 来来找我，我教你一些方法。你说对呀、啊，你是讲的什么东西都是对的，我的教主教我的什么东西都是对，我不许跟着走，一定会这样子的。那么呢，他们设计这个邪淫，是的，这些肮脏污秽罪恶的东西呢，都充满着那个地方。你在里头呢，你就没有相干的，反正他也做这个东西，比如说在这个东方闪电，这个也欺诈，那个也欺诈，这个说谎他也说谎，他们说说谎没有问题的，说谎是为了神的国度啊，为了神的国度讲骗话没问题的，只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我们的这个组织里面，什么方法都没有问题的，你看到吗？你就跟着他走了。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不应该说谎，应该以诚实的这个方式来对待人。当然我们也知道有贪财之心，我们的心要注意，心不可以被财所占有啊，不可以被财所占有。当钱财占有他的心的时候，他就想尽各样的方法来捞取，到最后你也不懂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教会会要奉献这么多东西呢？为什么奉献一直要这么多钱呢？你就要继续的捞，继续的给。他说你越奉献你就越蒙福，何乐而不为，继续奉献。你不会说觉得哎，有什么对，为什么 有什么差错，你不会的，因为你已经被什么被洗脑了。求神帮助我们，再次能够常常自我省察，有一个分辨之心，不被这些假的教师、这假的这些老师所骗去，继续的在神的这个真理上扎根，那你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把握来分辨。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给你。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这个动荡不安这个末世的时代，有许多的假先知，有许多的假教师出现，向他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个敏感的心，给我们有辨别之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真理上受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样的分辨真假。但当某一个人讲一些跟真理有所抵触的东西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心就被提醒，让我们就能够谨慎来面对这些问题。虽然我们知道当我们掉入这个错的这个教导的时候，主啊，有许许多多犯罪的东西，有许许多多不合真理的东西将会随之而来。主啊，你自己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叫我们实在是活在主你的爱中，活在你的真理当中。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